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今天稍微来晚一点，因为最后一分钟我还不能决定怎么讲法，理由是这样子，因为两个礼拜要把这个大先知剩余的部分、小先知剩余部分讲完，我知道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有几个讲法呢？一个蜻蜓点水的方法，就是什么都稍微讲一点；另外一个呢，重点式的提示啊。那么或者是第三种呢，集中在一两本书上面。我想来想去呢，还不知道怎么做法，所以今天呢，到了教会以后还在想怎么讲法，里面几个方案乱七八糟，不知道的弄法。最后我想呢，我们从一个点开始，然后之后呢，能够走到哪里到哪里啊。真正不行，下个礼拜是放假嘛，父亲节对吧？等到26号那次，我们把整个的先知书做一个 wrap up 啊。但以理书最为难啊，以西结书其实也有一样的问题，因为这两本书呢很不好讲啊。如果从大先知角度来讲呢，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是最不好讲的。但以理书因为有关预言的部分多，更是难讲，差不多一定要跟启示录合在一起。所以我知道有些神学院开课呢是启示录跟但以理书一起开的，因为这两个事情呢，一个是新约最后的结束，一个是旧约，实际上来讲也是可以说时间的最后结束或者预言部分的最后结束。当然有些关于基督耶稣再来的预言，要来的预言，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跟最后撒加利亚所讲到耶稣基督最后再来，那是在启示录之后的时候，当然从发生的次序来讲是最晚。可是旧约呢，差不多但以理书被掳之后，他所做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影响后世的啊，是影响后世历史。比如说他做梦梦见这个金像啊，或者说巴比伦金像之后呢，金头银胸啊，金头银胸这个铜铁一路下来啊，到最后脚是铁和泥，那脚趾铁和泥一样一样参半。这个讲到列国啊，从巴比伦开始之后一路世界局势发展，这些预言都是很重要，而且都正在应验中。可是难讲，很难讲。那小先知书呢又是非常重要，因为小先知书提供很多时代的背景，叫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并没有间断。大先知我们讲的以赛亚跟耶利米算是有了交代，那么怎么处理剩下这些事情呢？我就从一个地方开始啊，我们先了解一下。上一次我们讲的阿摩斯书是吧，阿摩斯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阿摩斯啊，阿摩斯书一开始讲的列国的审判，而这个列国审判呢，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些地理位置就晓得为什么它是重要的啊。而且为什么阿摩斯明明是对着犹太人做预言，对着犹太人跟这个以色列人做预言，为什么要讲这其他国家的预言、列国的预言啊？那我们看一看啊，阿摩斯书里面呢，这个一开始啊，就讲列国的预言，提过，我再提一下，上期讲过了。可是没有讲内容，你看我们就看标题啊。所以阿摩斯书第一章呢讲的他说预言，论到以色列对不对，第一节提格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牧师论以色列。但是呢接着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讲加萨三番四次犯罪，讲到这个把他交给以东，所以呢要除去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啊，这个第八节所余的必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对着非利士预言。非利士什么关系啊？非利士人在犹大的哪边？在以色列犹大哪边？这个应该知道哈，加萨是吧？加萨走廊，今天我们讲加萨走廊靠海是吧？所以在审判以色列之前，他先说审判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犹太人当然很高兴了。接着呢讲推罗，推罗在哪里呢？推罗在非利士北面 OK 也很好，审判推罗犹太人很高兴。以东受罚，他说以东三番四次犯罪 啊，这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所以这是以东在哪里？以东在以色列的东南面， okay， 在以色列东南面，应当是现在的，是不是应该是靠近亚门那一站啊？不晓得是不是正确啊？跟亚门很近。第十三节呢，讲亚门也在那一带啊。那么最后讲摩押三番四次犯我，讲摩押是吧？那么接着才讲犹大、以色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不光是对以色列人，全地都是他造的，而且因着他们对待以色列的关系，他们要受相当的刑罚。那刚才讲到以东，有一本最小的先知书，我们三句话两句话可以讲完了，就是和巴底亚书。我发给你们讲义呢，那个祈祷本里面有各样详细资料，你们自己看。但最重要一件事情，他讲到以东要受审判，理由就是在犹大遭掳掠的时候，他们没有帮助他们的兄弟，反而去趁火打劫。以东跟犹大什么关系啊？跟以色列犹大什么关系啊？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谁的兄弟啊？雅各的兄弟。照着血缘来讲，以东是在犹太民族之外最近的一个民族 cousin 啊，其实兄弟嘛，兄弟之后就是下一代以后都算堂兄弟表兄弟了，那就不去管，都叫 cousin。 但是血缘上最近的，跟阿拉伯民族又不同。阿拉伯民族从亚伯拉罕之后，从以实玛利之后，从基图拉、不是这个之后啊，都是亚伯拉罕后裔。亚伯拉罕妻子跟他的妾跟他的这个撒拉死了以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那续弦的这个三个妇人给他生的那些支派，到以后呢，这个除了从撒拉生的称作他的儿子，这个以撒成了以撒，雅各成了以色列民族之外，其他都是他们的远房的亲戚。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都说亚伯拉罕是高大的父亲，所以亚伯拉罕名字叫做万国的父，高大的父亲啊。那这些事情呢，你可以看见，当审判的时候，神并没有忽略那些其他的民族啊。所以你看俄巴底亚书，在这个在发给各位讲义里面讲了俄巴底亚书，很简单，他俄巴底亚书几句话，我们看一看就好了啊。稍微读一下就知道了。俄巴底亚书，好，这是旧约里面最短的一卷啊，只有一章书。然后呢，讲到他们这个审判之后，可能这本书写在主前587年，在今天发给朱思卫的表里面，这里讲到各个先知书的时代。你看俄巴底亚书呢，是在差不多585年左右啊，跟这里讲差不多587年。那么大概是在巴比伦城攻陷耶路撒冷之后啊。所以呢，得了异象，知道呢，以东已经遭到毁灭。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概是指的这个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之后，以东人趁火打劫这件事情啊。当然，这里面圣经教训、互爱的这些事情就不是挺重要了，因为本来是列国的审判，在旧约里面并不是按照爱不爱对爱不爱仇敌来说的啊，而是说在这些事情上面，神审判他们，因为他的弟兄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明文的说讲的弟兄相爱，像新约这样啊，所以这样的稍微有一点扯得远，但是也不错啊。而且呢，好像这个祈祷本的作者有这样意思，讲着人类应该互爱啊。那这呢，稍微有一点不大完全基督徒的思想，不是基督教思想，这没有关系啊。这里参考资料里面讲以东和以色列人，这你们看一看啊。那么它里面讲到这本书的作者时代呢，在中间这一栏主要是指列王记下8章20节到22节和历代之下21章这些事情，或者呢是指36章跟以西结书时代啊，这个各种不同的讲法，各种不同可能性。如果你要读小先知一本本仔细读的话，这些资料就需要提出来读啊。你注意到今天我发给你们的这个讲义呢，当中有四栏，第一栏是先知书的名字，第二个是写作的日期，第三个圣经参照，第四是咒诅人。这个圣经参照这一栏呢，就很花功夫了。你要读列王记的时候，他其实列王记呢，他没有讲这个历代志的资料，从列王记再去找历代志资料。你要对着列王记和历代志资料，并且有些时候历代记的资料更多一点。为什么？历代志是追溯历史，已经发生了， 列王记是当时记载的，不一定都记得完全。所以当历代志再写的时候，我说以斯拉，如果假设以斯拉重整历史的话，他所写的有一些当时已经发生并且他能够做参注补充的东西，所以有些地方在历代志里面会看见讲到不仅是预言部分，而是讲到后来已经验证的部分，有一些这样东西，你就知道因为是后记补记的追溯。可是我们读小先知书呢，就一定要读，不能够避免，一定要读。你如果不读这些小先，不读这些历史记录呢，大小先知读起来都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是我们在超过圣经旧约导论之外，旧约概论能讲的了啊。所以大家把这个表留起来，很重要，很好的啊。这个表给你省了很多事情，因为你参照历史，他已经给你找出来是哪一段历史。当然有一些主观的看法，跟一般所有的解经家或者圣经学者不完全同意，因为像这里俄巴底亚的事情发生是指的什么时候就已经不太一样了。这边写的日子587年，到以后你看像这个今天我们比如讲拿鸿书，拿鸿书的写作年代就相当宽啊，他不一定知道在哪些时候，但多半考虑是在663年之后才发生，因为663年发生事情在拿鸿书里面记载了啊，这就是历史的定段。所以俄巴底亚书呢，我一句话就说过去了，可以跟阿摩斯对照，因为他都提到以东，而且同样提到因为他们对兄弟没有怜悯之情，而且趁火打劫，这个你不帮助也就罢了，还趁火打劫，这是被神定罪的事情啊。所以俄巴底亚书就讲的这件事情，我们稍微看一下好吧。俄巴底亚书我们有几分，因为俄巴底亚书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啊。俄巴底亚书在西班牙，阿巴底亚哪里去了？欧布达亚、阿摩斯、荷西亚，我在看约尔、阿摩斯、俄巴底亚有啊，在这里啊。所以这里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要从耶和华那里听见，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呀，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有星宿在星宿之间搭过，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以东人自持，他在高山上面，而且以东呢向来是山穴居民，因为他的地势啊很高，是吧？那么他住在山顶山洞里面呢，山穴里面呢，其实是很好的屏障啊。所以这里呢，他就以为以扫山，这里讲以扫山了哈，这个都不能被攻破啊。你看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向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这个是指的犹大第一次遭难，耶路撒冷遭难。我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睛看他们受苦；他们遭灾，你不当伸手抢夺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上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前面在阿摩斯里面讲，很多很多都交付了以东，把他们仇敌交付了以东，所以以东呢是执行列邦掳掠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做的。所以这个呢，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历史记录中间干了这么一件坏事啊，所以这个审判临到他们，这是俄巴底亚书。所以你看很多小先知虽然短，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神的预言不光是犹太人说的，在这个小本子小图表上面很多重要资料。看最后一行，受书人是什么呢？阿摩斯我们提过了，对以色列人说的，对以色列人是附带提到犹大啊。约拿书待会我们讲，对亚述说的。何西阿书我们看过了，对以色列说的。弥迦书我们看过了，对以色列和犹大说的。以赛亚书我们也看了，对以色列和犹大说的。换句话说，这四本书写的时候以色列还没有灭国啊，基本的观点你知道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要看的呢，如果我们看接下来就看对亚述的预言啊，刚才提到了还有这个俄巴底亚书对以东预言，因为接着阿摩斯说我提到以东预言，假如可能的话，现在我们假如接下去我们就看对亚述的预言。对亚述预言说完之后，你就知道那时代的背景，剩下的呢都是犹大说的了啊。所以西班牙、耶利米、哈巴谷、 啊，这个犹大啊，不是哈该、撒迦利亚、马拉基、约珥，还有以西结书，都是对犹大说的。大家明白这个现在结构了吧？灭国以后，以色列灭国以后，没有什么好讲的了，都已经应验了。但是犹大还有好几百年，一两百年时间啊，但差不多是两三百年时间，却没有好好的把握机会啊。两百年是，但不到两百年，没有好好把握机会啊，仍然最后不能逃脱被掳的命运。那么我们读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哈巴谷书，虽然它是对犹太人讲的，可是里面牵涉很重一件事情，讲到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其实就是指的巴比伦人。那么这个呢，是差不多已经巴比伦人加勒底的影子已经看得见了，已经看得见了，可是还没有崛起。加勒底人是相当残暴的民族啊，所以这个巴比伦呢，现在我们焦点所在啊，这个一个是伊朗、伊拉克，伊拉克是靠近巴比伦。巴比伦很特别的，巴比伦在创世纪里面就有独特的地位，那么以后到启示录中间还有独特的地位，并且在以色列灭国的时候，最后是巴比伦是神所用的工具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呢，神掌管整个的世界，那世界的事情发生在他的手中，在他预料中间。那么为什么要对这些借着外邦来教训犹大、教训以色列呢？很简单的理由，神为了要证明他的拣选没有错误，而且为了证明让以色列所有的罪孽得以消除。我们已经说过，在阿摩斯、在这个何西阿、以赛亚、弥迦里面的，我们已经看见以色列人所以失败，是因为到后来拜偶像，而拜偶像之因种下去最早就是金牛犊，所以到了何西阿处理金牛犊问题，当以色列灭国之后，让犹大的君王何西阿来处理掉约西亚，来处理掉了这个偶像的问题啊。犹太人自从被掳之后再回来就没有拜偶像，不能再拜偶像，他们不拜偶像啊。这些事情我们从历史上看见神整个做工的时候在其中。那么犹大当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仍然没有警惕，仍然不晓得要跟随神、侍奉神。那么神在犹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要证明神的绝对主权，在《生命记》里面就讲到这件事情。所以你看，神在整个的历史记录中间，他没有静默不说话。我自己在读旧约的时候，读到最重要一本书，我认为是《生命记》。我曾经说，为什么要读《生命记》？大家觉得《生命记》好啰嗦，一件事情颠颠倒倒讲两三次，那是因为摩西不止一次对以色列人说。三次四次至少有记录了，可以说三次或者四次，在摩亚地的平原，在这个东面啊，这个在那里对以色列宣讲律法，主要就是指生命记。那生命记呢，可以说是一个预言性的，一方面讲律法，一方面摩西在里面预言。这个生命记的预言控制了以色列国度的发展，而整个生命记控制了新约的发展。新约的发展已经在生命记里面，如果你去读的话啊，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些预言的部分。换句话说，神掌管历史，在以色列人身上证明他掌管历史。他没有把所有的历史、所有人类的历史拿出来都一起说明，但是用以色列作为一个教本、一个课本，让人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才能说，神把他的圣言托付给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处呢？好了，证明神的信实，而且神的性情从他律法里面显明出来。所以世界上的人没有话可说，你不信基督教一样，你不信基督教一样在神的审判中间，因为神已经借着以色列宣告，甚至不是基督教，在犹太人民族中间他也不信基督，所以也一样受审判。这是整个神的控制性因素显明在旧约，特别是生命记里面。所以我这个下个暑假的时候，我在ITS 还开一个课，是生命记，我要开这个课，可能开完之后以后开什么课就不晓得了啊，看生命记。那这个就是说明，到以色列历史发展的快要灭亡的时候，整个神的工作跟控制很清楚，是神打发外邦来审判以色列，但是也并不是说神就拣选外邦不拣选以色列，相反的，这些以色列的敌人每一个都受到神的审判，因为他们并不是明白神借着他们审判的目的，而反而张牙舞爪啊，尽量的这个苦待以色列人，这个神跟他们算账。所以我们觉得很稀奇一件事情，今天使许多人不明白，真的不明白，神在整个世界中间是有计划的，人类企图控制自己的前途，
他不肯好好读圣经，他不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命定，并且在预言中间已经说明，只是我们有智慧的人从预言里面领会敬畏神的心而成为神的儿女，以外的人通通在受审判定罪之下。所以普世的人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话说，神已经告诉他们了。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不信基督不受审判，没有那回事。我不是基督教徒，我不是犹太人，我不受审判，正好相反，因为是对全世界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有使命要传扬福音，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神的工作。但是这话说起来长了，太长了。所以神的工作只把答案告诉你，信耶稣得永生。等到你信了主，慢慢的研究为什么神拣选你，为什么神告诉你整个就业发展。今天我们就这样，信了耶稣以后回来再读圣经，发现神真是伟大，真是荣耀，真是了不起，真是全知全能。越读圣经我们的信心越增加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插出去的话有点插出去，但是很重要。那么现在回来看亚述，关于亚述呢，有两本小先知书完全相反。很多人我们读的初看之下似乎神是矛盾的，但事实上不是，因为时间没有到。亚述在历史中间他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的时候，审判不来到。我指的就是约拿书跟这个拿鸿书。大家知道约拿的故事，约拿先知，神叫他去向尼尼微传福音。他呢，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小先知何西阿书，这个何西阿书，这个弥迦书，阿莫斯同时。约拿书呢，大概应当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都是这个时候。耶罗波安国势是最强的时候，神呼召约拿往尼尼微去传福音，结果约拿逃了。为什么？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亚述在以色列东面，但是一跑到他市去，而且要他要坐船去，他要往哪里去啊？他从哪里上船？我先忘记讲错了啊，哪里上船的？这个要到他市去是吧？啊，这什么？约拿书啊，阿摩斯之后就约拿。约帕要往他斯去，他是那个在西班牙。约帕呢，大家知道就是后来彼得在那里见到异象的地方，靠近海边啊。约帕他从约帕要往他斯去，结果呢他坐船出去，神叫他趁鱼回来他坐船出去啊，坐了一艘船，结果呢神叫他船不肯回头，船要继续往他斯去嘛，跟他相，后来神就中途把约拿拦截下来，叫他换一条船去。换什么船呢？是潜水艇换个潜水艇到了回到大陆去了啊！那就是神一分布一下大鱼把它吞了，然后他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神就让他吐在旱地上面，他就去了尼尼微。那你们知道的故事，神吩咐尼尼微再三日要灭亡了，结果不灭亡，因为尼尼微的人从君王到贩夫走卒都悔改，而且君王呢里面穿着麻衣，外面大概还穿着朝服吧，在里面穿的麻衣穿在身上多不舒服啊，麻衣是很硬的很粗的，穿在身上不舒服。我说的麻衣不是现在什么什么什么细麻做的啊，这个纺织精织的麻布，不是的，是粗麻，穿在身上痛的。结果往撕裂衣服时，人家一看，民百姓看在里面穿着麻衣悔改，结果神就不把所说的灾降在他们身上，结果约拿生气了。那神的理由很简单，神愿意拯救尼尼微的人，所以在神使用尼尼微作为攻击，使用亚述作为攻击以色列的工具之前，约勒不安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强盛，看见神的心意。当然约拿知道这是神子民的对头，因为已经跟亚述征战了，亚述在哪里？以色列的北方，就是犹大以色列王国的北方，靠近以色列，有一部分土壤接壤的。所以尼尼微呢，亚述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叙利亚啊，一个是叙利亚，一个是亚兰啊。亚兰呢，应当是就是后来加勒底人，就是什么巴比伦的前身啊。你知道我们这些名字啊，为什么换名字啊？因为他的王朝也改变，统治者改变，换了国号，像我们中国一样，这个什么从周朝下来，这个汉还什么唐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元什么什么元明清啊，宋代什么一路下来，宋元明清，这国号换了，但是民族是一个民族。 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就是以色列人周围的列国强国。那么你看以色列的地位，如果你有地图的话，以色列地位实在是重要。缓冲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不对？南面是埃及，埃及始终是南方的霸主，但是有些时候它弱的时候呢不出来，强的时候就往北跑，攻击以色列，从犹大以色列一路上去，从西奈半岛这里过去，往东挡住了红海，挡住了，所以往北走。那么北方呢，一个叙利亚，一个巴比伦，就是亚兰跟这个什么啊，所以这里讲的情形就明白了地势。亚兰亚述这些是圣经里面名词，亚述就是 Assyria 是亚述， Assyria 今天翻译是叙利亚。所以到了拿鸿书的审判，拿鸿书的口气就不一样了。我们翻开拿鸿书看一看啊。所以我说要讲这些小先知，整个要讲太困难了，只好从历史的角度还原到当时历史的因素来看这些国家跟以色列互动的关系。所以第一章讲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鸿所说的末世。这些关于每本书的讲解呢，这个齐老本里面资料还不错的啊，你们读一读。后来我发现这个新译本也不错啊，马尔给有一本，好几个人买了这个新译本 CNB， 但是可惜一件事情，它不像其他圣经读本把地图放在一起，所以查地图比较困难。我说过读圣经地图很重要，为什么？地图给你历史跟地理的知识啊。你说亚述在哪里？北方。所以一直讲北方的攻击指的是亚述，还有呢巴比伦啊，巴比伦当时叫做亚兰的进攻。所以这里拿鸿书提到对亚述的预言，这里亚述的预言呢，前面一段 very beautiful， 这个呢根据那些懂得希伯来文的说，拿鸿书的文笔是非常优美的，这些审判的话借着诗歌的口气来说。我们在讲诗经学的时候特别提到小先知里面很多的诗篇，很多的诗歌，为什么？当他要表达预言方式的时候，用一种若隐若现的方式，诗歌是最好的题材，不是散文。因为散文常常讲 exact， 确定是说什么，不然就没有意义。所以字面的解用在散文上面是非常必要的。圣经基本上是字面需要注意，字面解，诗经一定要字面解，第一个是字面解。唯独在诗篇的格式里面，包括小先知就不一定，因为他所讲的 very flourish， 非常有花彩的这个语文 figure speech 啊。所以你看这里呢很多这样话，那我们就不读了。到第九节，尼尼微人呢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重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像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谋攻击耶和华。这个是指的尼尼微当中亚述要起来一个君王攻击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这里呢好像是称赞尼尼微，但是事实上说，你这样一个强国，这样一个情形，为什么你要设谋攻击耶和华呢？为什么你要兴起来？用一种惋惜的态度来说，其实结果都在神的预知、先见之中，所以先知讲了这样的话。所以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个是宣判。当这个拿鸿再一次说到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他是 direct， 前面的间接的尼尼微人呢？他是用第三者的口气说的，到这里转过来第一人称，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的，你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啊，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注意到这里不同，亚述把以色列灭了，却没有灭犹大，但是呢犹大做了他的附庸国啊，这是大概是指的马拿西说的附庸国呢，就是他有讲项上有轭，所以他预言，这里拿鸿预言有一天以色列人要摆脱亚述的轭啊。耶和华已经出令，第十四节， 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从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被漏使你归于坟墓。底下呢，十五节开始，看了有报好信息传平安的人脚登山，这个像什么？像诗篇六十八篇啊。这里呢是对犹大的预言，说犹大可以说你的节气还你所许愿吧，因为呢恶人不再从你们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进去了。犹大的复国，犹大的复兴，宗教的复兴，预言一次宗教的复兴，这个是出现在约西亚王的时候，最后一次除尽偶像，他们过好像过逾越节啊，所以这个是预言的部分。那这本书写日子就有关系了，因为它是主前663年左右写的，离这个预言发生的事情还早啊。所以这里呢，第二章讲的尼尼微啊，那打碎列邦的上来攻击你，看见没有？这个是指的巴比伦要毁灭尼尼微来讲的。所以他说呢，你跟尼尼微呢最后的结局跟犹大没有两样，一样被毁啊。所以这里讲尼尼微被这个有一国打碎列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已经警告他。但是呢，其实一面警告他，一面说你尽量打，尽量努力打。那第八节第七节他们第六节他们讲的其实第五节开始讲了，讲的战争的惨烈跟这个失败。尼尼微王召集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树上城墙，预备挡台。贵胄起来上城墙，因为兵打完了，兵已经用完了，只有贵族自己上去啊，将军上去。何札开放，宫殿出没。何札认为开放，宫殿出没，因为何札是要来抵挡这个敌人的进攻，但是结果呢，何札一开放，把宫殿冲灭。王阔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鸽，此乃命定之事。神说这是命定的。以后呢，第八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去居民都逃跑，尼尼微整个的被灭啊。所以一段一段讲，一段一段。第三章讲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诡诈、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讲到尼尼微人，这里所讲的情形跟哈巴谷书所讲的啊，不是哈巴谷，跟这个一下忘记了，拿红书在吗？尼尼微啊。跟哈巴谷讲加勒底人有点像啊，但是跟其他小先知、大先知里面，大先知以赛亚讲过，耶利米讲过，都是一再重复这些事情啊。所以以赛亚里面讲到尼尼微的审判呢，跟这里很类似，但是谁看谁的不晓得，谁影响谁不晓得啊。我想可能是在那段会有两三种可能，一个是呢，拿红呢。就接着以赛亚的预言来专门提到尼尼微事，因为神托付他讲尼尼微事，或者呢，神托付尼尼微，托付拿鸿讲尼尼微事情，以赛亚当时知道，所以就把他也记录下来，却没有明说从哪里说出来，很可能他从拿鸿得的资料，拿鸿像是第一手的资料。还有一种说法呢，当然拿鸿跟以赛亚之外都有第三个或者更第一手的资料，他们把它抄过来而已。但是我觉得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没有读到所谓第三者啊，而且呢，第一手的资料好像你拿红书里面讲的非常口气非常强烈，似乎是他的第一手，所以我们呢比较容易了解到拿红是专注的讲尼尼微的预言，而以赛亚呢就采取了拿红的资料，把它放在自己的大先知书里面。所以大先知书里面很多关于尼尼微的事情啊，耶利米书也有一样情形，因为耶利米书可能比以赛亚晚啊，耶利米是比以赛亚晚，所以一定是很可能拿鸿影响以赛亚，以赛亚再影响耶利米啊，大概这样情形，或者他直接影响耶利米，这都不是很，这些事情是怎么影响都无关重要。但是神的确兴起两三个先知做预言，做这个见证来说到亚述的灭亡啊。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四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夫人和洛比族是他们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掠。所以这句话呢， 合亚门的事情大概是发生在主前563年啊，那这里呢，在这个你的纲要讲要讲义里面有的啊，拿破仑书里面提到这些事情，讲到合亚门的问题，所以他说这个书的写作呢，拿破仑做预言呢，一定是在合亚门被拆毁之后啊，合亚门大概就是底比斯啊，所以这里呢，在这个参考资料的第二段写作时期，本书很可能写作于主前663年到612年的半个世纪中间。他说根据考古学家的资料，尼尼微城在612年为巴比伦的攻陷，所以一定是612年之前。而本书预言的亚述首都灭亡，可是他预言说应该早过612年。所以第三章第八到十节提到挪亚门被掳的迁徙的故事。那么挪亚门呢，就是底比斯 Trebes 啊，挪亚门为什么叫底比斯不太清楚，是埃及国的南部的首都，距开罗约660公里，城很大，横跨尼罗河两岸，但是早在主前11世纪已经建立，现在只剩一些村落。所以根据考古家得到资料，这个城在主前663年被亚述王攻陷，可能是这个之后埃及迁都到开罗，到现在地方，可能以前在底比斯这个地方 Thebes 啊，可见呢，写作时期应该主前663年之后，主前663年之后啊，要记住主前之后啊，所以663年到612年中间是拿破仑书写作时期，这个在这里你就看见提到挪亚门啊，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把亚述的事情交代了，小先知这边我们看见呢，以色列问题处理了，亚述处理了，以色列处理了，以东处理了，剩下呢都是犹大问题，一共是1、2、3、4、5、6、7、8八本书，确实说到犹大，准确说到犹大啊，我特别讲的犹大。我们还有半小时多一点，我想我就讲一讲这个西班牙书，接着就要讲以西结书。西班牙书啊，这里提到一些西班牙啊，这样的把哈巴谷看一看，为什么哈巴谷比较特别？哈巴谷这本书呢，大家也知道，他这个讲到哈巴谷的流离歌啊，这很出名的，所以我们看一看啊，哈巴谷。讲完哈巴谷呢，我们就回头看西班牙，然后呢这三年，然后再来看耶利米书，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时间不够，我就跳过这些，先讲耶利米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